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纳粹组织头目因袭击原住民营地而被逮捕。中国将举行大规模阅兵，俄、朝、伊等国领导人出席。阿富汗遭遇二次强震，死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州警方已经逮捕自称为新纳粹分子的托马斯·苏维尔。此前他在周日的墨尔本反移民抗议活动中袭击了原住民营地。周二下午，苏维尔与一名男子在墨尔本地方法院外被捕。他此前因2024年与警方冲突相关的指控而出庭受审。警方称，二人涉嫌在 Kingston Main 原住民抗议营地实施袭击，正在接受问询。此前，维州州长杰辛塔·艾伦在周二早晨召开新闻发布会谴责暴力事件时，苏维尔曾当场对其进行了辱骂。目击营地袭击事件的邦马朗原住民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亚兰·库森斯·邦德尔告诉 NITV， 他仍然无法接受所发生的一切。
A lot of us are still in shock.
我们很多人仍然处于震惊中，无法相信他们竟如此肆无忌惮。他们冲进营地，现场如同战场。他们抢走我们的旗帜，并进行焚烧践踏，还专门针对妇女。在我有生之年，这堪称我见过的最卑劣的行径。营地负责人称，袭击造成至少十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后脑须缝合伤口，另一人鼻梁骨折，并有眼部淤青。澳大利亚2025至2026财年的永久移民配额将维持在 18.5 万。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在周二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数字。声明发布的时间正值两天前多座首府城市爆发极右翼反移民抗议之后。伯克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与各州与领地协商后做出的。他们建议维持当前项目的规模，并重点关注技术移民。永久移民包括技术移民、家庭团聚和人道主义签证。一名退休警探表示，随着搜捕行动进入第二周，财政压力可能导致对涉嫌杀害警察嫌犯的搜寻力度和规模难以维持。上周二，现年56岁的德奇·弗里曼在墨尔本东北约300公里处的波朋卡住所发生致命冲突后，便开始潜逃。在维州乡村高地区域，超过400名警员一直在进行地面与空中联合搜捕。前凶杀案刑侦警探查理·贝奇纳指出，维持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将面临挑战，但警方确信有人知晓弗里曼的藏身之处。专家指出，澳大利亚在应对全球变暖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海平面上升及其他安全风险方面准备不足。前国防部长克里斯·巴里海军上将表示，他希望将气候变化议题置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以反映这一挑战的规模以及美国留下的领导力真空。他强调必须填补特朗普留下的空白，称特朗普已撤销美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所建立的一切机制。澳大利亚陆军前上校尼尔·格里特对此呼吁表示支持。谈及外交政策与气候变化时，我们面对的是灾难性事件的同步爆发。若区域危机与国内危机同时发生，我们将陷入巨大困境。这正是当前挑战所在。南澳洲正在遭遇相同困境，北部洪水、中部干旱，加上有毒藻华的爆发，这些灾难性事件在南澳同时爆发。如此灾难性且同步的事件确实可能发生。
It can happen.
澳大利亚联邦议员鲍勃·卡特因威胁要殴打9号电视台记者乔什·巴瓦斯而被移交至独立议会标准委员会处理，起因是该记者就卡特的黎巴嫩血统提出了问题。6 绿党参议员萨拉·汉森扬已提交议案，并建议卡特应当道歉或辞职。他表示，议会在确立行为标准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卡特似乎认为他可以享有一套规则，而其他人则必须遵守另一套规则。这个国家的记者必须能够在没有人身或言语恐吓，也没有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你遵守的标准就是你所接受的标准。我们不能接受政界人士仅仅因为记者提问就对其进行威胁。
Making threats against a journalist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asking questions.
一位资深犯罪学家对政府限制使用人工智能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生成他人性露骨图像的应用程序的举措表示欢迎。通讯部长安妮卡·威尔斯今天在堪培拉举行的一场有关儿童网络安全的公开讨论会上，宣布了对所谓的 AI 裸化应用的打击措施。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负责人莎拉·纳皮尔表示，这类工具正在被用于在儿童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剥削。我在暗网上看到过犯罪者谈论，他们会从儿童的社交媒体账号，甚至从父母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获取真实的日常照片，然后将这些照片转化为儿童性虐待资料。所以即便一个孩子没有直接遭受过性虐待，他们仍然会受到伤害。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二人出席即将举行的大规模阅兵，以纪念二战胜利和日本正式投降80周年。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也应邀出席。预计阅兵式上将展示一系列新型反舰导弹，作为针对美国海军的实力展示。此次阅兵的重点将放在中国共产党在抗击日本的作用上，尽管在日本战败之时，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由国民党统治。普京表示，这一场合对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我们两国人民，俄罗斯和中国人民在二战期间英勇事迹的致敬，也确认了我们两国在欧洲和亚洲战场取得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同时体现了我们共同捍卫历史真相和正义的决心。SBS 综合报道，与此同时，北京市收紧室内管制，为今天当地时间9时开始的阅兵做准备。据 BBC 报道，沿线的学校、企业和饭店将在2天内关闭，多条道路改道，地铁线路停运，部分办公大楼安装机场级安检扫描器，无人机被全面禁飞。据中国媒体报道，阅兵式编设45个方队或梯队，分阅兵式、分列式2个步骤进行，时长约70分钟。届时将有当局所称的新型高超音速武器与水下无人载具亮相。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宣布将俄罗斯纳入免签国家范围，俄公民可享免签停留最多30天。阿富汗东南部再次发生地震，此次震级为5.5级，引发人们对在不到2天前同一区域发生的大地震之后可能出现进一步破坏和灾难的担忧。此前那场6级地震已造成逾14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此次地震发生在约10公里的浅层深度，与周日6级地震震源深度相同。周日的地震是阿富汗近年来最严重的地震之一，偏远村庄的房屋被夷为平地。联合国驻阿富汗协调员警告称，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部分受灾最严重的村庄由于道路阻断仍然无法抵达。塔利班方面已呼吁国际社会紧急提供援助。自2021年该武装政权掌权以来，阿富汗的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减少。一名联邦法官裁定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军队在加州打击犯罪。 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在六月向洛杉矶部署40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和700名现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违反了相关法律。该法律严格限制联邦军队在国内执法中的使用。这一裁决对特朗普扩大军队在美国本土作用的努力造成了打击。本周，他确认将向芝加哥部署军队，并称那里是一个充斥犯罪的地狱。该裁决将暂缓执行至9月12日，特朗普政府预计将会上诉。泰国官员和环保组织担心，缅泰边境的非法稀土开采正在引发一场环境危机。善邦人权基金会获取了缅甸善邦南部两个矿区的卫星图像，这些矿区距离流入泰国的告河的河岸仅仅几公里。塞哈克杰特是该组织的发言人，他说，我们还把这些矿区和克钦邦的稀土开采做了比较，进取池的布局完全相同，所以我们认为这不仅仅是普通的矿产开采或采矿，而一定与克钦邦的稀土开采有关。我们也听当地人说，所有的水都变得非常浑浊发褐，他们已经不能再用了，但因为没有其他水源，只能继续使用。善邦的社区因为地方当局的缘故不敢发声。官员在河水中检测出砷的含量超出安全标准3倍，村民们表示污染已经毁掉了他们的水源和生计。政府目前担心这些污染物可能会进入湄公河，而东南亚6000万人口依赖这条河流生活。英国一所大学研发出一项新的脑部检测技术，有望在阿尔茨海默症被正式确诊前数年就发现与其相关的记忆问题。这种名为 FastBall 的3分钟脑电测试，通过在头皮上放置小型传感器，利用脑电图记录大脑的神经元电信号活动。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在52名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中进行了试验，而轻度认知障碍有时会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症，这被视为早期信号和风险因素。巴斯大学神经科学家乔治·斯托萨特博士指出，现有诊断工具往往错过了阿尔茨海默症发病前10至20年的关键阶段，而 FastBall 则提供了一种能够更早发现记忆衰退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52 美元、1.112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53 元人民币、5.092 元港币、20.063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6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